一本好书是时光沉淀下的墨香，
一部好电影是世界投射下的倒影。
欢迎走进光影书房，
这里是大连理工大学广播台 FM73.0 光影书房，
我是小雪，
我是阿言。今天我们要说的书和电影啊，好像都和婚姻家庭什么的有关呢。
哎，这是要变成知音体的节奏吗？
我想那样做节目恐怕是会被听众打的吧。不过美丽妻子神秘失踪，丈夫或成杀妻凶手什么的，是不是听着很带感？
所以今天的电影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的电影啊，就是2014年上映的《消失的爱人》。这部电影改编自吉莉安·弗林的同名小说，由大卫·芬奇执导，本·阿弗莱克、罗莎曼德·派克、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等主演。不过这个分类啊，可不是家庭情感，而是惊悚悬疑。
让我来看看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一对从纽约搬到密苏里的夫妇，尼克和他的太太艾米，两个人表面上看是一对完美恩爱的夫妻，但在结婚5周年纪念日当天，这个美好的家庭却发生了变故。
尼克回到家，发现大门没关，客厅里家具凌乱，而他的美丽妻子却不见了踪影。
尼克通过媒体深情告白，疯狂寻找消失的爱人。一夜之间，他从人人称羡的幸运丈夫变成了镁光灯下无处可躲的可怜男人。
哎，你觉得怎么样？
好像还挺有意思的。不过你之前说丈夫或成杀妻凶手，这是什么意思啊？
艾米每天都用日记来记录她的婚后生活，并且努力维系和丈夫的亲密关系，但是生活却不可阻挡的越来越平淡如水了。
也正是艾米的这本日记透露出这个家庭有着许多美国家暴的典型特征，字字直指尼克是真凶。
与此同时啊，尼克又被爆出了一连串的谎言骗局和不得体的行为，让他的处境真是雪上加霜呀。
哎，但是如果他杀了自己的妻子，那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去寻求媒体的关注呢？这有些说不过去啊。
所以说嘛，才是惊悚悬疑。整个故事当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这个电影啊，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全片没有一个反派，故事本身就是个大反派。艾米是施害者的同时又是受害者，而媒体总是关注受害者的那一方，因此把关注和同情都给他。而我们知道真相后，尼克又成了受害者，所以我们的感情就移到他身上去了。其实啊，没有人是干净的，每个人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
哦，对，我想起来了，这就像一句老话里说的，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记得有一次在网上看到讨论婚姻的底线是什么，有人说没有什么普世的底线，婚姻的底线就是彼此的底线，你对一段婚姻买单就是对彼此的底线买单。
消失的爱人用极其极端的方式表现婚姻一步步失去生命的通俗主题，而剧情本身呢，悬念四起，足够精彩，再辅以大量涉及传媒社会的内容，极端而贴近生活，观众呢先被跌宕起伏的种种惊喜征服，再若有所思地感到悲凉和绝望。
你说的惊喜是带引号的吧？
还真是带引号的。电影的结局非常悲伤，我不是说生离死别的那种，实际上这种悲伤更胜于此。他仿佛就是在告诉你，继续一段婚姻的方式是你必须戴上面具表演下去。
我听得我都不敢结婚了，这样说真的好吗？
啊，你可不要害怕呀，你要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嘛，不是谁都像这对夫妻一样这么极端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尼克和艾米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讲了这些沉重压抑的话题，让我们来听首歌放松一下吧。
听完了接着沉重压抑是吗？
不要这样。She said I never really listened to. Oh,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现在终于是我的主场啦。
啊，我刚刚讲了那么多话真的好累啊，现在终于轮到你了。
今天的小说呢，如果说的简单一点，这是一个痴心丈夫为了找出妻子死因而决定教狗说话的故事。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奇幻了？我是说，我看不出妻子的死和狗之间存在什么必然关系。而且老实说，我觉得这又不是小孩看的电影动画片，狗怎么可能说话呀？
但是呢，我今天要推荐的小说《巴别塔之犬》并不奇幻，它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回忆、语言、悲伤和赎罪的故事。《巴别塔之犬》是美国女作家卡罗琳·帕克斯特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2003年。这部爱情悬疑小说以象征语言分野、表达困境的巴别塔作为基调，故事开篇便将读者引入一个神秘离奇的氛围中。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探寻，除了古老神话、鬼魅精灵所营造出的奇特氛围，更会感到一种锥心的痛楚。在悬疑的背后，探讨的是关于爱情和隔膜的永恒追问。
听起来还是蛮奇幻的嘛。不过爱情和隔膜，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使是在言情小说里，有爱并不代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你说的没错，圣经创世纪中写道，原来人们只说一种语言，他们齐心协力要建一座通天塔，上帝想阻止这个工作，于是就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当语言不通时，这个塔便建不下去了。这就是巴别塔的含义，巴别塔象征了人和人之间难以融通的隔阂。
哎，那主人公保罗所要面对的不是如何让他家的狗开口说话的难题，而是他和妻子间幸福生活下潜藏着的观念鸿沟。
对，他们彼此相爱，但并不能彼此理解，对于生活习惯和爱好的争端从未停止。保罗深爱妻子露西，但他忽略了在快乐表面下露西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在断断续续讲述自己过去的时候，露西渴望安慰，然而保罗没有给。在冲着像自己孩子一样的面具发火时，露西渴望理解，可保罗还是没有给。
所以到了最后，那条狗有没有开口说话都不重要了，对吧？就算是真的有奇迹，这份奇迹也不会把露西带回到保罗身边了。
而且他们两个人也达不到真正的相互理解。露西曾经做过这样的努力，她特意做了两个面具，一个以她的脸为原型要保罗戴上，一个以保罗的脸为原型她自己戴上，然后他们互换角色说话，这是她对理解的渴望。
我记得里面还有一段是写露西的一个梦，我印象挺深刻的。
对，那次是露西梦见自己是个作家，非常有名，但却只写过一句话，叫忆起我穿白纱的妻子。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悲伤的字句，完全不管这个作家是否写过其他的句子。事实上呢，这句话在文中也有相当深远的含义。
这就仿佛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垂暮之年，回想起年轻时妻子美丽的样子，有些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味道呀。
天人永隔的结局也是相似的，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高。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整个氛围都有点悲伤呀，编辑是不是失恋了？
不要乱说，小心他下次让你念绕口令，黑化肥、红鲤鱼、刘奶奶的榴莲牛奶什么的。
这明明就是编辑自己强行刷存在感的行为。
也许是强行为了扭转节目的气氛。
别忘了，我们可是小清新文艺风，好吗？
Not anymore。
我看也是，那就让我们强行结束这期节目吧。
行，今天就到这里吧，
同学
们，下
期
再
见。We've been at it so long, but still got the strongest fire. You and I, we still know how to talk, know how to walk that wire.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 world is against me. Sound of your voice, baby, that's what saves me. When we're together, I feel so invincible. Cause it's us against the world, you and me against them all. If you're listening to these words, know that we're standing tall. I don't ever see the day that I won't catch you when you fall. Cause it's us against the world tonight. Size, but that doesn't last too long. We find ways to get it on track. We know how to turn back on. Sometimes I feel I can't keep it together. Then you hold me close and you make it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I can feel so unbreakable.
Again.